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要继续读雅各伯书，到第三章十三节了。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所谈的是这一个但丁呢怎么样谈的，不是但丁，对不起，雅各伯书的作者谈到那个舌头啊，那个舌头啊，对不对？要小心一点的管好那个舌头，对不对？就是那舌头是连续的，是连结，是教师啊，在信仰团体中的教师该怎么样说谨言慎行。我们现在看第十三节哈，第三章十三节，你们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让他用好品性彰显他的行为是出于智慧的温和。若你们心里怀有恶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夸耀，不可说谎，违反真理。这种智慧不是从上而来的，而是属于下地的，属于血肉的，属于魔鬼的。因为哪里有嫉妒和纷争，那里就有扰乱和种种恶行。至于从上而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宽仁的，柔顺的，满有仁慈和善果的，不偏不倚的，没有伪善的。为缔造和平的人，正义的果实乃是在和平中种植的。好，这个段话我们从直接从字面看，他谈智慧嘛，有两种，有由上而来的跟有由下而来的，当然是相对立的。那不过这段这个第十三节一开始他说，你们中谁是有智慧的，谁是有见识的，让他用好品性彰显他的行为是出于智慧的温和。那很多人也可以把这一节看成前面关于这个教师的教导做一个结尾，就是当教师嘛，你口舌啊管制的好怎么样，当然是能够有什么显现出真正的有智慧跟有见识。不过呢，我们可以往下连结，我这边的说法是把它跟14跟18节连结在一起，一个新的段落。我们首先注意到，因为谈的是智慧嘛，那智慧这个词啊，并不是在雅各伯书的第三章的十三节第一次出现，其实很早啊，在一开始第一章就已经出现。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第四节哈，雅各伯书第一章的一开始，我们就读到的非常清楚的啊，这个。我们从第三节看啊，这信德受过考验就生出坚韧啊。好，第四节，这个坚韧呢必须有完美的实行，好使你们既成全而又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谁若缺乏智慧啊，就该向那慷慨施恩于众人而从不折次的天主祈求，天主就必会赐给他啊智慧。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作品的开始啊，这个作者就已经提出来了啊，信德的坚韧还有信德的成全呢是需要智慧的啊。如果说我们缺乏智慧的话呢，是无法达到信德的坚韧跟成全，而这个智慧呢怎么样是由天主赏赐的，而是我们要求他才会得到的。所以这一切怎么很清楚的，自信德坚韧成全跟智慧，它其实是一个像一个循环，是一个一连串啊，环环相扣，是彼此相属的缺一不可的整体。那我们前面刚才谈到那个舌头啊，第三章第二节说，谁如果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就是个完人啊，成全而完备，就是个完人。所以很清楚啊，想达到这个成全完美的境界，那么前面说了哈，人必须怎么样管好自己的舌头啊，或者我们这口舌好了啊，不要口舌，在一般的说不要造业，我们说不要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过这边我们看见一个两难的情况啊，第一个我们知道前面的作者说了嘛哈，要单单靠人，靠我们自己想在言语上不犯过失是不可能的啊，这大概不用解释，我们都有经验，对不对？不用解释哈，所以靠我们自己不可。另一方面怎么样呢？作者又说什么？可是呢，这个的确是啊，天主向所有的教师们要求的 啊，前面第三章一到十二节是这么讲的嘛，你们做教师的不要太多了。那其实这个教师你知道他在一个信仰团体当中可以看成是某种特别的身份跟职务，但是你如果把它看成整个人类的话，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蒙召成为教师的，教这个世界有天主嘛。啊，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说人呢言语上不可能不犯过失，可是呢天主又要求我们像基督徒要求怎么样，我们的确是应该要在言语上不要犯过失。那怎么办呢？这是两难的情况嘛。那作者呢就是在这个最早期的教会传统说他给了答案啊，对，靠自己不可能，但为天主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嘛。所以怎么样？向天主求智慧，由上而来的智慧，啊，就可以帮助我们在言语上不犯过失，或至少我们说减少嘛，减少。好，所以获得这样的人，获得这个智慧有什么标志呢？他就展现在他的生活上面嘛。我们说品性温和。啊，的待人良善的态度，所以在团体里面啊，都有人他愿意当教师或者被人尊为教师的，他应该要有智慧。那这个智慧怎么样？是怎么来？是要向天主求。你注意到这边其实还蛮像我们在若望福音的后面的这个耶稣的末世言论当中啊，耶稣的那个临别言论里面，这个圣神的角色啊。像耶稣向天主求那个护卫者圣神一样，所以很清楚的哈。所以在团体当中愿意担任教师，或者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愿意要引导世界走向天主的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先证明，或者要先展现我们的言语跟行为是无可指责的。那这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要得到由上而来的智慧，凭着这个智慧我们才可以结出正义的果实啊，就真正的合乎天主心意的果实，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成为这个世界的教师，或者我们在信仰团体当中的那些教师们更应该首先啊，带领信仰团体一起为世界啊，在世界上为天主做证。说第一个第一节这个一开始非常简短的一句话，就让他的行为显示是出于智慧的温和，行为是温和的，那个温和怎么样？必须是来自于上天的智慧。我就巴不得希望这些台湾这些政客们，我全世界读读这些作品嘛，对不对？能不能温和一点？天天吵架，对不对？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世界天天吵，对不对？你看看这个，你这我们讲那个嘎派伊诺大神，对不对？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直教你孩子们怎么办，孩子们学开口就要骂人，一定的，对不对？神来杀神，佛挡杀佛，对不对？或者是我就觉得有话不能好好讲吗？不能，好好讲你就弱，就败掉了。这个世界是这样子，所以让我们今天看的是那个是什么样，由下。下面第十四节开始了，注意到你们心里如果怀有恶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夸耀，不可说谎，违反真理。这种智慧不是从上而来的，是属于下地的，属于血肉的，属于魔鬼的。哪里有嫉妒和纷争，哪里就有种种恶行。好，14跟16两次提到嫉妒跟纷争，这个很小的单元，这边的前后呼应的写法，一个小单元里面看得出来。好，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我刚刚谈那个现实的生活是另外一回，是不是？雅各伯书是写给这个什么他的读者的嘛？他的读者是什么？基督徒啊，初期教会最早的信徒们，所以他是什么样？如果你们啊，如果基督徒心里面充满了嫉妒跟纷争，那么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就一定是违反真理的嘛？他们你做的行为呢一定是彼此什么欺压别人，彼此寻求凌驾在他人之上啊， 压迫别人，只求自己出头天吧，这样子，或者说呢，踏着别人的鲜血前进，大概这些味道嘛。他说这一切呢，不是真正的智慧，不是由上而来的智慧。可能看起来受人哈、这个喜欢，因为得到一些马上的利益嘛。那他说这是表面上的，这是由下而来的，来自于世界的智慧，是属于血肉的，属于魔鬼的。他写的话是一个比一个恐怖啊，比前面属于下地，属于血肉，属于魔鬼啊，他那个层次、非常清楚的表达的东西。所以他是怎么样？那这个其实是这些人呢，他自以为好像有智慧，他其实是被邪恶的力量，换句话说，被魔鬼控制的，他是不自由的，他是奴隶。那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些人在团体里面，他在团体当中当然只能够造成什么扰乱跟纷争嘛，或者是更坏的啊、当然是越来越坏。好，这是现实团体里面会产生的一些困境。那么相反的情况呢，十七节啊，至于从上而来的智慧，它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宽仁的、柔顺的、满有仁慈的和善果的、不偏不倚的、没有伪善的啊，不是假善人。好，我们这边看见这个智慧的效果还蛮像我们读在那个加拉达书的圣神的果实，蛮像的嘛。这不奇怪了，就是出去教会共出去教会有思想可以互通的嘛。好，所以现在呢，这个作者告诉他的读者了，什么是从上而来的智慧，会展现什么特质？他首先是纯洁的，然后是和平。啊，他因为智慧呢，他是寻求和平，他必然是什么宽仁跟柔顺的。好，那个和平，我跟各位也分享过非常多次了嘛。和平一定是自己主动的。我不敢等别人跟我和平相处，一定是我跟别人和平。所以当他们彼此祝福说 Shalom， 是我不管怎么样跟你和平相处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质了哈。好，那这边提的会怎么会结出善果啊？蛮有仁慈的善果，当然是指这个人性的成熟嘛，以及跟着这个良好的德性会能够产生的实际的美德跟善功啊，自己就是美德。那么好的是在团体当中造成这个真正的和谐啊，一起成长的机会都是很清楚的，这是他们会结出的果实。所以智慧它不会偏好某一个对象的，由上而来的智慧它不会分党分派的，他的爱呢是真诚的，没有虚伪的。好，这些特质是由上而来的智慧。那我们就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分辨神类啊，看见人都称自己有智慧，那你看这个智慧从哪来，就看他真正所展现出来的实际生活态度跟行为嘛。那大家都看得见，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那我们的生命跟态度啊，基督徒的生活态度跟行动就是在人的眼前的嘛。如果让人们在我们身上看见了这一个特质，纯洁、和平、宽仁、柔顺，那当然就可以说我们就跟大家证明了我们身上有由上而来的智慧，或者我们向这个世界证明了由上而来的智慧是真正存在的。那当我们结出这个跟这些特质相称的果实，我们的性德就趋向完美啊。那这个智慧，由上而来的智慧，也在我们所宣称的信仰当中就展现出来，否则就是一些口号而已啊，一些空口的一些简单的话语而已。好，最后呢，结论第十八节啊，为缔造和平的人，正义的果实啊，是在和平当中种植的。好，那么这一个正义的果实哈、到底是什么意义呢？这个当然是我们可以，也可以在任何的情况来讲，利用那社会公义等都可以。但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来比较的话，这个正义的果实这个字哈、这在希腊的原文啊。在不同的场合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字眼。我讲那个希腊原文这边这个字呢，在整个的新约呢只出现三次，这边是一次嘛啊，还有一次是腓立伯书第一章9到11节。 另外呢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十一节，那这两处都毫无疑问，他谈的是末世性的，就是末日的这个情境。所以我们这边应该看，就这个果实是末世性的果实。我们读一下那个腓立伯书第一章第九节，做这点比较。这是我们这边一直跟各位推荐的方式。我不跟各位做太多这个什么这个神学参考书的引用，我们就看圣经。尽量是以经解经，在这一个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特别是同时期的基督徒团体的文学作品里面，他们用的字应该是意思是一样的、哦、就用中文的说文解字类似，这个字怎么懂什么意思，我们看看这个字在别的情境当中怎么解释的，可能这边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好，我们看腓立伯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这是保禄的亲笔信，他说我所祈求的啊，愿你们的爱德日渐增长。好，愿腓立伯教会爱德日益增长啊，满握真知识跟各种事件，使你们能辨别卓绝之事，为叫你们直到基督的日子常是洁净的、无瑕的，赖耶稣基督满结义德的果实，为光荣赞美天主。很清楚啊，要结出这个果实，一直到什么基督的日子，什么基督再来的日子，世界末日的意思啊，觉得末世性是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看见。所以保禄呢，在这个信的一开始，他为腓立伯教会求天主啊，让他们呢彼此的爱，对天主的爱，彼此的爱越来越多的流出来啊，可以让腓立伯人都可以什么？完全靠着耶稣基督得到最根本的洁净啊，完全的洁净无瑕。我们知道哈，这个腓立伯书写作的情况是保禄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面临死亡的，所以他自己以为那个末日也快到了，当然是他得先去世。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清楚一个末世性的这个幅度在这个地方。好，这是腓立伯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一到十一节。其实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好，这谈的是作者谈哈这个天主惩戒人的哈，那是好。好，固然各种惩戒在当时不是乐事，而是苦事，可是呢，以后却给什么那些受过这样训练的人结出义德的和平果实，都是指末这将来的。我们在现实的生活，最终是会得到什么？最后永恒的末日的赏报。那最后在现在我们可能不舒服，但在经过这样的训练以后，慢慢的会走向这个末世的成全。所以很明显啊，这边所谈的在腓立伯书跟这一个希伯来书，我们的诗歌本的翻译是义德的果实，或者义德的和平果实，其实在原文在希腊文上面跟我们这边的这一个雅各伯书的第三章十八节那个正义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我就说我们翻译上不要在中文上比较难看出来。你对照一下原文的话，当然这对各位有点困难的，我服务就好了啊，很简单，这个明白。所以这边所谈的义德就是真正正义的果实，他所谈的内容跟核心呢、啊，所以对雅各伯书告诉我们什么？谁如果依靠由上而来的智慧？跟人和平相处，啊，跟人和好，主动的建立和平，那么呢，他们就是怎么样，让那一个天主在他们心中所种下的圣言，我们前面读过的啊，这个天主在我们心中种下了个圣言嘛，那么就结出了末世性的义德的果实。这个果实是让天主的正义可以一直展现，直到末日的。就怎么样，他们现在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基督徒凭着由上而来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面就要开始创造什么圆满义德的生活空间。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就展现出末日生活的特质，这是我们说的生在世上却好像不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活得超乎这个世界人的想象，这是来自于由上而来的智慧。你当然可以想象嘛，这样的生活会很苦的。我们基本上是跟这个世界作对的哈，就是要小心的这样子。好，这是第三章要结束了。好，那么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是我们的生命呢，要能够真正有来自于上的智慧，在言语上怎么样小心啊？然后呢，我们在信德上呢，不可只靠言语，也有行为啊。第四章我们继续看，他谈到这个信仰团体内部也会发生一些争执，那怎么办？啊，我们一到十二节一个长段落啊，你们中间的战争是从哪里来的？争端是从哪里来的？岂不是从你们肢体内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念若得不到，于是便要凶杀；你们嫉妒若不能得到，于是就要争斗起来交战。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求的不当，想要浪费在你们的淫乐中。淫乱的人啊，你们不知道与世俗友好就是与天主为仇吗？所以谁若愿意做世俗的朋友，就成了天主的仇敌。天主以嫉妒爱慕他在我们内所安置的神灵。或者你们以为圣经的这句话是白白说的吗？但他还赐下更大的恩宠呢，为此说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所以你们要服从天主，对抗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们。你们要亲近天主，天主就必亲近你们。罪人们，你们务要洁净你们的手；三心两意的人，你们务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感到可怜，要悲哀，要哭泣，让你们的嬉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忧愁。你们务要在上主面前自谦自卑，他必要举扬你们。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诋毁，诋毁弟兄或判断自己弟兄的，就是诋毁法律，判断法律。若是你判断法律，你便不是守法者，而是审判者。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审判者，就是那能够拯救人也能够消灭人的天主。然而你是谁，竟敢判断尽人？好，我们这段话可能跟前面的这一个第三章我们所读的好像一点联系已经不强，其实还是有的。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第三章的十四跟十六节呢，就谈到那个嫉妒跟纷争嘛，啊，这边还是一样啊，这个信仰团体类的纠纷啊，所以很清楚，这边要谈的是信仰团体为什么会不和平，为什么无法啊合一，好好的相处。那这边作者谈什么呢？他谈的是因为是人性的消极因素。人性的消极因素刚好跟前面我们所读的由上而来的智慧又是对立的嘛，这是一个连结点啊。所以因着人性恶的这一些根源呢，那么产生的效果是战争，彼此斗争。而由上而来的智慧产生什么？前面读过了嘛，祝福与和平，和平。所以这是很清楚，看第三章跟第四章还是有关联的，连续这主题是慢慢的发展下来的。只因为它本身谈的太多是伦理的问题，我刚感觉上比较难以找到它的内容上的联系，当然可以这么解释，可以稍微看到一些了。所以我们注意到前面我们读过这一段话，也看到它还是有一个它的作者基本的特色，它很能够描写，那个字是非常强烈的，什么贪念啊、凶杀啊、嫉妒啊、斗争啊，都是很，这我们想这会有点夸大的字眼。你说在信仰团体里面那么几个人，他们杀什么啊？对不对？但是当然是描写，是基本上说我们说的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嘛。你说基督徒团体本来就不应该有一点点消极东西的，虽然我们知道事实上存在，只是呢，在一个团体的教师的眼光里看，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的，应该要理想化的样子。好，我们看看这个前面三节啊，前面这一到三节里面，好，那么这三节呢，就是很清楚采用的那个图像来自于战争啊，说你们中间的战争哪来的？你很难去想象啊，这个信仰团体里面几个还开战呢、啊，对不对啊？ 当然就是人讲，就是我们就是常见糖精里面这个斗斗嘴啊，对不对哈？或者勾心斗角一下，对不对？这应该是很常见的嘛，对不对？或者给你穿个小鞋啊，怎么样扯个后腿等等东西啊，对，或者怎么样心里面不甘愿等等的东西啊，小事情啊，大事情啊，就在他在情绪上发泄一下，但是他念图上是很强烈战争。那么他这次他就请大家反省了哈，就当战争想吧，说人类的战争到底怎么来的？哦，那么他的反省就说，他说根本呢，战争的起源呢，是因为人对于这个生命享乐的追求，哦，这人心的那个无止境的欲望，啊，用我们平常讲的话嘛，就私欲偏情。好，是这些东西啊，在我们心中啊，可以激发各种的这个情欲啊，或者欲望。那这个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就是被刺激，开始武装起来，走向战场。因为我们知道，必须要征服他人啊，才能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啊，或者说这个欲求永远不满足，所以这个。内心的那个激情呢，跟那个欲望是真正把人推向战争的那个驱动力。但是呢，也知道这样子发起的战争怎么样，是缺乏正当性，啊，缺乏真实的意义，而且往往会发展到毫无尺度。那这边有趣的是啊，这个作者在信仰内反映起，他说这样的战争呢，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啊，我们还是相信正义之师最后要得胜，对不对？虽然我们好像现在看不见什么是真正的正义的，都看不见了，对不对？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还以为的美国是什么世界警察嘛，正义之师，对不对？现在发现好像不是，对不对啊？我们小时候，我们真的这么相信的、啊，我说，当然我们也不用否认嘛，对不对？可现在我们知道，对不对？当然对美国就充满了怀疑，对不对？包含这一个现在这个面对以色列跟这一个。发生那个那样的打仗，什么是个尺度啊？你说当初的谁挑起的，谁该怎么报复？你怎么样讲？我们讲的比例原则是一个原则吗？这种东西啊，或者苏俄跟这个乌克兰那个战争打法，这些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组织，苏俄害怕，然后美国就拉他们去，也扯不完的。最后怎么样？都是彼此的不信任嘛，就我们就算他最后人心的那一个。你讲的好听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非要侵略别人不可吗？有没有个问题啊？你看看这次这边谈的，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当然是还在这个初期教会的信仰内讲话，但我也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在这个核心的真理上还是可以去想的嘛。好、啊，这很清楚的，就他说了，我们会彼此倾压、打仗、争夺怎么样，是来自我们内心。我们内心的一些私欲偏激，好，然后他到了第二节的后半段，说争斗跟交战，他突然间就中断了，他可以谈祈祷，啊，说你们得不到，你们想求那个什么，说你们开始打仗了，但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这本来不用打仗的嘛，祈祷就好了，求天主，他说好，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他说什么？他说。当基督徒，那每一个人如果向天主求，而且呢，向天主表达他们的渴求跟愿望，啊，那他们在表达这个渴求的时候呢，他们当然是盼望得到嘛，对不对？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得到嘛，对不对？啊，他弟说你们得不到是不求，好，那我们求了，怎么样？得不到。因为求的不当啊，说他们的祈祷被宣判是没有效果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祈祷的时候，他们还是在自己的私欲偏见里面，他不是求天主的旨意。我们念了天主经，对不对？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嘛，如同在天上。就是我们这很大的一个批判呢啊，就是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好像只希望天主是一个万应老人，一个大聚宝盆，都给你就好了，万拿给你就好了。我们的祈祷根本就 不明白我们的祈祷的对象天主到底是谁，就是这个祈祷者有一个祈祷对象是天主，可天主是谁他根本不认识，他只希望这个天主能够满全他的一切愿望就好了。所以祈祷者呢，在祈祷的时候只是急着把自己的私欲放在天主台前，他甚至没有能力去判断这个祈祷的内容对他自己是真正好还是不好，没能力。我这边说的，你们先得不到是因为不求，那求还求不到怎么样，是因为求得不当。我觉得这一段话很简短了，其实真的教导我们怎么祈祷了，或者叫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祈祷的内容啊，真的要反省一下，反省一下，让他看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好，第四节哈，淫乱的人呐、啊，你们不知道啊，这个是非常凶的一句话。这个淫乱的人，这个因为作者是写骂谁，骂那个收信者了嘛，对不对哈？淫乱的人呐、啊，你们不知道与世俗友好就是与天主为仇吗？谁若愿意做世俗的朋友，就成了天主的仇敌。所以现在怎么样，作者就直接怎么对他的这个读者讲话了，基督徒啊，把他们看成什么呢，用那个旧约的最根本的图像，天主跟人的关系是婚姻关系，对不对？所以怎么样，以色列的天主是新郎，他的子民是新娘。现在呢，这一些子民呢啊，对天主不忠实，去寻找另外的神明，啊，他们这本背叛，他们是背叛婚姻的人，不尊重、不忠实婚姻的人。好，那你注意到这个很有趣啊。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堂区啊，在这个弥撒后我们读经嘛，我们今天刚好读到这个《望一书》的结尾嘛，啊，读完了，说弟兄们呢，你们要什么？戒绝偶像啊，戒闭偶像。就是啊，什么是偶像？人在天主以外寻求东西，在天主以外寻求任何的人事物，把它看着用它来取代神的真天主的地位，都是偶像。他这当这个在这边的语音是对天主不忠实，是一个像一个妻子对先生、对丈夫不忠实一样。所以作者把这个图像用在这个他们的信仰团体当中。他说什么？他说那些基督徒现在都迷失在自己的私欲偏情里面，他们远离了天主，去亲近跟天主为敌的世界，所以他们成了什么？他们成了世俗的朋友。所以怎么样被作者骂？他们是淫乱的人。那他们在世俗当中所想的只有世俗的事，当然就怎么样，永不安宁嘛，只有彼此战争嘛，只有你争我夺嘛，他们根本就不想天主了。所以基督徒对天主不忠实，就怎么样，就失去了跟天主的共荣。换句话说，他们就成了天主的仇敌啊！这当然是作者在警告他的信仰团体，让他们认识他们的生命嘛。然后呢，第五节说了嘛，天主以妒爱、以嫉妒爱慕他在我们内所安置的神灵。我想那个神就好像灵子可以拿掉了，什么意思？就是天主放在我们那个新的圣神嘛。那这当然是回到那个创世纪，对不对？天主在造人的时候在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嘛，那个神气同一个字啊，所以天主把他的神吹到我们内啊。啊，这创世纪的图像，若望福音也非常多这个图像，对不对？人要什么？因圣神而生，耶稣跟尼哥德摩的话，对不对？风就像圣神，像风啊，风无论往哪里吹，人不知道，那个听他的风，人可以感受到的啊。所以天主爱我们身内的神，因为那神本来天主自己啊，天主吹进来的，天主给我们的啊，或者我们你也可以理解成这天主按照那个方式，就是我们称我们是他的肖像嘛。所以这个。创造者在我们内把他的神吹进来了，怎么样？那他期待什么？是我们让这个神带着我们生活吗？ 让我们这个人啊，就依靠这个神来生活。你可以理解成前面讲的由上来的智慧啊，你当然可以理解成天主圣神啊，就是很清楚，就这个来源是很是天主嘛，所以天主希望我们对这个神，换句话说，对天主自己忠实嘛，我们就可以让这个神留在我们内，那我们就留在天主内。你看这个语言跟望福音非常像，对不对？父在子内，子在父内啊，对不对？让耶稣留在门徒的门徒在耶稣内嘛，所以谁如果这么做啊，保留这一个神在他内，那天主怎么样？一定会给这个什么更大的恩宠啊？什么恩宠呢？就证明这个人是真正是属于天主的。那这个人怎么样呢？他必须是谦逊人嘛，他就不会成为骄傲人。他就不会被天主所拒绝，这个倒是一个新约的共同的一些很简单，就是我们大概得真正的去常常去多一点祈祷中去或者生活上去经验啊，就是我们身上有那个气的嘛，天主吹进来那个气嘛，神嘛，那我们再加上我们在那个现在那个耶稣事件之后，我们在灵洗领受圣神嘛。那个圣神的赋予都有了嘛，你不要把它都忘掉了，忘掉了，忘掉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当然想的都是外面的一些，就是跟神以外的私欲偏情，像怎么样？啊，这是个战争呐！啊，第七节说了，所以你们要服从天主，啊，对抗魔鬼，魔鬼就会逃避你们，啊，你们要亲近天主，天主就必亲近你们。罪人们，你们不要洁净你们的手。三心两意的人，你们不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感到可怜，要悲哀，要哭泣，让你们的喜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忧愁。你们务要在上主面前自谦自卑，他必要举扬你们。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概作者已经认为他的信仰团体人们是都是那些陷入这个危险当中的了，啊，在这个困境，离天主远的啊，就忘记了他们心身上带有天主的神，他们几乎已经怎么样跌入那一个不相信神的世界了。虽然他们还是领过洗的，还是挂着那个基督徒的名号啊，对不对？那作者就呼吁他们怎么样，要重新把自己转身回来，或者悔改，要重新把自己投身到天主的国内。那当然，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前面那些非常严厉的语言，其实是一个刺激性的教导啊，要用严厉的话能够让听众们深刻反省啊，用这对比性非常强的语言，措辞非常强的语言，是希望唤醒，把他们唤醒嘛，所以他们要明白魔鬼他们必须抵抗的，而且魔鬼不休息的，讲魔鬼不休息的啊，对不对？好，因为他一直在寻找怎么样可以侵犯的人嘛，我们必须抵抗啊，抵抗那一些会诱惑他们的魔鬼。那么如果他们能够抵抗怎么样，那魔鬼就会逃避，逃离他们的。然后呢，怎么样，天主就会重新的亲近他们。这是一个讲法了。其实我们知道是天主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嘛。啊，是我当我们人能够真正抵抗魔鬼以后呢，那么我们就是跟天主亲近。他是换过话来说，如果你们如果亲近天主，天主必亲近你们。啊，当然这是就人间语言。其实我们在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是天主一直在亲近我们嘛？这是我们不要而已啊，对不对？我常常会跟一些朋友们分享，就是常讲说他们在这些苦难啊，在一些生活的不安啊，在一些委屈等等，或者是重病等等，发现说，哎呀，原来天主没有离开我，我就想说废话。以前我会侥幸到你那把大，你不会把都吞下去啊？对对，天主没有离开你。不，你真的想想看嘛，天主离开我们，他就不是天主，是吧？啊，这是我的天主观呢、啊。天主离开了他，天主不离开，只有我离开他的。天主很可怜的了，他真的就他是爱，就是爱嘛。他就是爱，因为他是爱，所以他就没有仇人啊，是因为他是爱，他就不会离开人，就这么简单。 对，所以我们看，因为他在让耶稣赔恩主成了我们的赎罪祭嘛，对不对？那你说，那他还我们人还能更坏吗？所以就是你看，不得了了，对不对？你可以看见天主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他只是向我们一直能够回头，回头。那么回头的之前呢，我们当然只能用换个方式说，就要跟一切与天主作对的人事物对抗嘛。这边综合成魔鬼，很清楚的。所以谁如果犯了罪，怎么样呢？那就是应该很简单的怎么样洁净自己。这边用什么洁净自己的手，洁净自己的心来表达嘛。所以我们在爱天主跟爱世界当中啊，要小心了、啊，不要再摇摆不定了啊。应该怎么样？要弄清楚自己的思想，洁净自己的心啊。解除哈对这个邪恶世界的疑念怎么样？要重返纯洁的良心了。我常常想起那个厄利亚的话嘛，厄利亚这个带着几个这个人上山，然后跟这个拜巴尔的几个邪百姓去打仗，对不对？而且老百姓说你们模棱两可、摇摆不定，要在何时？这个意思啊。那我们也是一直在魔鬼跟天主间摇摆不定、模棱两可嘛。真的是这样的了哈，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现在很困难，很困难。你跟教友们说，哎呀，进堂的时候衣服穿整洁一点点呐、啊，对不对？这个，你看怎么讲？就全世界是这样，啊，对不对？那我就说好嘛，那至少我们可以跟世界不一样嘛，因为这对我了，我越来越相信这是魔鬼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也太过分了。我想现在讲话要很小心，不然要道歉，对不对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你说你感觉这个民主啊，有时候就是魔鬼最好利用的工具，就这些口号了啊。民主本身上还是值得尊敬，那是口号，对不对？你讲的，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事都是靠表决的嘛，得靠数人头，对不对？真理不能靠数人头的，不能啊。那我觉得我知道，我这个是比在宗教里面信仰的解释，就是我觉得魔鬼这个是他最好用的工具啊。这我这非常非常大的思考一下吧。那你我只是讲我的意见啊，这不是什么真理啊。你不要觉得不是不能改的真理啊。我是真的是看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注意到啊？就是我在这现实的生活当中，我要去问的是，我是不是尊敬了我心中那个神？天主度爱那个神，因为他自己啊，我是不是真的求天主给我那个由上而来的智慧？所以做的时候，你说如果你们真正发现怎么办？那就怎么样？你们最好在天主前悔改嘛，自谦自卑，悔改做不赎。我们应该要认清楚，我们现在所陷入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啊！不要再拿这些这一般的这个嬉笑怒骂不当一回事。啊，所以我们这些，有时候你看这些大众娱乐，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些应该转为悲哀的了，世俗的欢乐，我们应该转该怎么承认过错的忧愁的。这个话你现在看看，你想看这个第一世纪的末期，我们现在放到21世纪来看，我觉得更真实啊，真的更真实嘛，对不对？不知道你，因为你看这个。Madonna 是不是啊？在巴西的海边，对不对？160万人看那个表演，对不对？台湾的什么大港的这个演唱，这个高雄那个，对不对？你看那个讲话的语言，那个服装都粗俗不堪，对不对？那是什么？好了，那常说里面我们太保守，对不对？如果这是真理，保守我就宁愿保守。这我们的确是要学，这边是他谈的了。好，我们看最后11跟12节，那现在换了一个。好像个新的主题一样，他连声调都改变了，他开成什么弟兄们了？前面讲是淫乱的人，对不对？现在弟兄们，这语气就变了，这声调就换了，对不对？所以1到10节是严厉的指责，现在怎么样？是一个非常柔和的教导性的劝勉，他又怎么样？注意到，让他们读者也注意到，你们是我的兄弟啊。所以劝他们要避免彼此诋毁，就前面这个战争嘛，对不对？不要打仗嘛，对不对？怎么样？不要判断，不要彼此诋毁， 啊，这都不是我们应该做，这不是兄弟姐妹之间应该有的态度。好，这边我们注意到，当然并没有否认了，你说善意的规劝还是应该有的了。啊，我这一次啊去德国哈，有这个时候我非常感动的，就上我去看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老弟兄嘛啊，因为他86岁，大我20岁。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他帮我很忙，他也帮我改论文，帮我很忙。那我看他当时就退休，在一个比较毕竟院里面啊，每天帮忙这个洗碗啊，就是洗菜。因为那个办活动很多人的，好像讲啊。那他跟我说，他说他们现在他这边非常开心了、啊。他跟我说，他本来的是他一直是会什么秘书嘛，那后来他们换了会长，我就想他说就把他这个调走了哈、啊。他说他觉得那个会长是不喜欢他啊。他也有点舍不得那个原来的工作，但是还是走了，转走了。那我说现在他说我发现我现在在天堂，他开心得不得了啊！啊，那个会员是现在是一个专门办活动的了，类似像进山一样的，但真的非常非常有名气这样子啊。我在那边住的时候呢，我在那边住了3天嘛，就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一下，满满的100多个人啊，几乎就连我都没有房间可以住，因为人太多了。好，那他们就是只有5个人。5个人啊，他们请了很多工人做饭啊，又出门，但他们也帮忙，是帮忙自己，他们没有请清洁工人呢、啊。万一这一批走，他们神父们自己去洗床单，啊，觉得啊不得了啊。那他跟我说，他们现在的会长啊，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会长是去上班啊，他跟这，那个会长他说，会长他说有个命令，我们的团体里面啊，不可以讲不在场人的坏话。他在场可以讲，就这个意思啊！啊，不要彼此批评跟诋毁，但善意的规劝是可以的。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方法啊！那团体就是5个人，他们年龄层差距很大，他们最大的一个我确定我也认识他的93岁，然后这一位我好比我手差86岁嘛，然后下面3个都是比我点都是50岁以下的，所以他们就是两个甚至于三个阶段，5个人哦，就三个 generation 他们在一起哦，这个很平安的哦，在一起就觉得，我觉得那个原那个掌上敢给一个原则，而且一定执行啊、哦，就是而且做的他就当面不可以这样子讲，那其团体就很有向心力，非常美。那我看他们忙的非常辛苦啊，可是就是那个团体，你去那边就觉得哇，团体很舒服啊、哦，在一起。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学的啦。那这边我想这个这边是谈的一样，就是我们呢在一起怎么样，不是要彼此诋毁判断，这并不是说不可以互相规劝，并不是要把什么错的都看不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真的有这个由上而来的智慧啊，彼此帮忙。所以基督是一样嘛，家庭是一样，堂区是一样，都一样，对不对？我们这都是也可以在，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谁如果把自己哈、啊、高举在别人之上，啊，就是指责，那当然就不符合爱人如己的嘛。啊、谁如果这样子的，他变成什么立法者了、啊？他自己决定判断别人，那、啊、这个不行，那这不可以在基督徒团体里面存在，因为怎么样，真正的审判者是天主。所以我们人怎么样，不要替天行道，那不要替天行道。我就是我跟各位提过几次这一句，我们这个议题，对不对？关于这个废除死刑的议题，对不对？就我们政治上我不谈，我就单谈信仰的概念里面啊，基督信仰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死刑，因为没有人有权利去伤害别人。对，他们曾经想说，你说杀人犯曾经杀了别人，那他就是杀了别人，我也没有权利把他也杀死，没有权利的、啊、并不是说我不同情那个受害者，我同情他的，可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至少是基督信仰这么思想这么思考的、啊、你要注意到那政治怎么谈另外一回事、啊、我们真的要去看，就是我们人要明白，我们是人，我不是那个立法者、啊、我不是那个最终的审判者，我不是，这个要明白的啊。当然这个我想这个在现实上讨论很困难，但是在我觉得在信仰上讨论我觉得并不难，其实很简单。 啊，因为上主使人死，上主使人活，这么简单啊。生命是来自天主，所以生命就天主可以碰，人不可以。那当然我们这个延伸到才有很多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到，那讲实在，我说要讲杀人犯，我觉得堕胎的人都应该是杀人犯了。怎么办呢？只是你伦理把它解释掉了而已，对不对？好，当然这个扯太远了，不，就我们可以看，就关键是这个，我们不可以去取代天主的地位，这是这个作者所讲的。好，最后我们看第四章的结尾，13到17节。好，他就警告大家啊，不要生活的另外一个方式，说不要没有天主啊。好，第13节，好，现在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往这个城那个城去。啊，在那边住一年做买卖获利啊。其实关于明天的事，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不过是一股蒸汽，出现片刻，立刻就消失了。你们倒不如这样说：上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就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可是现在你们却猖狂自夸，这样的自夸都是邪恶的，所以人若知道该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哦，这一段主题啊，其实还是跟前面的一个说爱世界是延续下来，就是我们只想着自己怎么样，不用我们来求天主，只求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嘛，对不对？这边是一样，这边他拿的一个做生意当例子啊。这边可以想象嘛，在当时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应该也是生意人，不会奇怪的了哈。那么他们会做一些计划，哎呀，我们今天和明天出差啊，或者是买卖啊，或者怎么样，到哪里去怎么样？我想想看，那个圣方济的爸爸嘛，对不对哈？就是去法国买布嘛，对不对？卖点生意，这很正常的一件事。去那边去住一阵子吧，也许住一年啊，在那边好好的把生意做了，做点买卖啊，对不对？然后赚钱回来。可是呢，他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作者说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可能性啊。我们做任何计划都有可能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情况之下突然终止，甚至于完全失败，对不对？我想呢，坐飞机，飞机掉下来了。一切都免谈了嘛，对不对？很简单嘛，对。好，就是当然这个是说的，所以作者是说哈，说在做各种计划的时候，不可以完全不想那个超越他们生命的、超越他们一切生意之上的天主啊。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不可以完全不想天主啊。那掌控他们生命道路的天主呢，他们必须想的。可是呢，这边有例子说他们不想。他们不想天主呢，他们也就没有想到很可能根本看不见明天了，对不对？我们说明天跟意外马上的信仰都不知道嘛，对不对？的确是如此的啊。我就常常想说这个也是我也犯过这个错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现在这个人间的生活里面，对不对？我们仔细看呢，每年有几个连续假期，对不对？我们就开始计划这个假期去哪玩，做什么东西。我们完全不管那个假期有没有跟我们教会的日历有冲突。那特别是我想每年那个春天的假期里面，常碰到复活节。所以我觉得的确是一个难题了，就的确是你说基督徒怎么样，他好像的确是有一些限制。但你就反过来看嘛，那的确是我们有一个机会，就是告诉全世界，我们跟你们不一样嘛。但是我觉得要求别人很简单，因为我反正不能走，我不去做礼仪，对不对？我反正不能走，这种我觉得有点不公平的。我以神父讲不公平，我的确还是得说出来啊，对不对？你不可以在这个复活节以后啊，到处那个前到处跑，那个旅行那个搞得精疲力竭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然后啊，就赶去参加那弥撒就完了，好像了得了一点心意，还算是好的了，对不对？这真的是不合适了。哦，就大家可以思考，这边谈的是一样的。啊，作者怎么样是提醒怎么样？我们在世上的存在哈，说不过是一股蒸汽，就一口气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只是短暂的存在，然后消失了。啊，所以怎么样呢？他提醒大家，在做计划的时候呢，稍微保留一点，啊，要加上如果天主愿意的话。 那换句话说，我们讲说如果天主愿意，我们会讲这句话，我们当然基本上会至少希望我们现在所计划的内容不会这么强的违反天主的意思嘛。如果天主愿意的话，很清楚的。好，这话其实蛮多的啊。那如果是根本都不管的话，那这是猖狂自夸了。那这个就是罪，这个已经证明了怎么样，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根本就没有天主嘛，目无天主，这个意思。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完全不占任何的实质的重要性，没有不影响我们的，我们只是行礼如仪的，你说念经、祈祷、敬堂。可当我们真在生命的计划的时候呢，却没有啊。所以怎么样，很清楚，基督徒必须知道，天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而且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是啊，他都是的。只要我们忘了他是，但忘他是，我们当然就产生什么，一切的变成我们所追求的，当然就是一般世俗的事情了嘛。当然就不会去真正合于天主心意的了，很清楚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而且非常实际的一个教导了。就我们大概现在慢慢，我们也其实我慢慢在教会里面是常听老人家说了，就这样讲，就我们就跟有时候我们跟人说什么，哎呀，明天或者明天见啊怎么样，就老人家说如果天主愿意的话，我们也见面了。我还碰到蛮多这样神父，在我的刚入会的时候，我们很多这话就几乎是常感觉是这个老神父的口头禅。哦，这我们讲了晚上说我们这时候我们有一次在一起旅行呢、啊，道别啊，或者什么说什么什么时候再来看你啊？如果天主愿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你可以看见啊，这谈的生命这个话跟他们生命就有一些连结了，就比较联系就比较深一点的。我们这样可以学习的。好，我们还剩下一章哈，我们今天就暂时这边，因为这讲也讲不完，下次又片太短，我们下一次跟各位再把这个作品再做完全的结束。我们今天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到第四章的结尾了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晚安。谢谢。